老实说，我有蛮多不同的职涯道路可以选择，以及想要选择。我想要走完完全全可能去当一个舞者，那后来我才发现，真的就是一个是利己，一个是利他，真的就这么简单。那当你在利己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想其他的事情，你就不要去想怎么赚钱好了，就是赚不赚钱不重要，别人喜不喜欢不重要，你喜欢你开心最重要，这个就是艺术最纯粹的价值所在。
欢迎收听创作者说，我是 Kiss 研究生。今天呢，我们很久很久，真的是蛮久没有来邀请 Podcaster 来跟我们聊 Podcast 哦。那刚好前一阵子金曲奖结束嘛，然后也聊了几位 YouTuber。今天真的是很久，我自己还蛮开心的，因为自己做 Podcast 做那么久，但很少找 Podcaster 的创作者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创作故事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 Podcast 节目《左边茶水间》的左边，对，就是宙仪本人哦。那《左边茶水间》这一个节目呢，大家应该有听说过，因为他其实在 Podcast 的榜上有名非常非常的久、哦。宙仪呢，他高中的时候是念室内设计，然后大学的时候呢是念实践的服装设计系。我不知道今天访问他说他这个服装是不是他自己设计的，应该是不是啦齁。然后后来呢，他有一个机会呢，到了纽约哦，一个奖学金的机会，到了吴继刚的服装公司去做实习。结果后来呢，他也没有在做这件事情哦，他跑去了一家旅行的公司做企划哦。后来呢，又到了韩国的公司呢，做了产品的设计哦。哇，这个什么样子的设计都设计过，但是呢，他的 podcast 不是聊设计，是聊茶水间。我欢迎我们今天的创作者，左边茶水间的 Zoe。
Hello Keith， 今天很开心可以到你的节目上面做分享。
欸，这个左边茶水间听起来感觉应该是要聊八卦的啊。
是
这样子吗？
茶水间里面发生的事情。算是，
对啊，是这样子对不对？
一开始吧，一开始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设定，
是是是，
结果后来却反而变成一个很正能量的一个空间。
对哦，所以一开始真的是要聊八卦的是不是？
我其实一开始本来是希望可以 focus 在职场，然后可能聊一些、哦、职场上面的技能，尤其是可能跟长辈啊、跟老板沟通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其实我最一开始的设定还是一样，就是我初衷都希望可以讲所谓的理想生活设计的这个主题。
对，
只是对我那时候的认知，我是以为，我也觉得工作职涯应该是理想生活中最大比例的事情。不过其实节目做到现在我们迈入第五年、嗯、我有蛮多不同的看法。
欸，你刚刚讲那个理想生活设计这件事情、
嗯、
跟左边茶水间这五个字其实是都不在一起的耶，哪一个先开始的、
啊、理想生活设计先开始的。理想生活设计其实就是一个部落格，最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
okay.
就像你一开始在网络上面分享点数里程这样子，我也是在网络上面分享可能有关自我成长，
是是，
以及我那个时候远距工作嘛，在那个时候还算是蛮新鲜的、嗯、就是怎么样做一位 digital nomad 这件事情。那后来要开节目，就是要做 podcast 节目，我原本也有想说要不要直接名字就一样，不过后来就取了一个左边茶水间。
这个我等一下继续问，因为这个我实在是太好奇了。我想要先拉回来一点点，因为我刚刚其实在介绍你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个蛮大的反差。诶，都是设计吗？都是跟那些美的东西有关的。诶，可是你在写部落格或者是你后来在做 podcast 的时候，其实你比较没有在设计上面做琢磨，对不对？所以理想生活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跟你以前在公司里面做的都是设计吗？不是一个生活指导师，也不是一个谘商师，是做设计的。你怎么会从一个设计的概念，然后忽然觉得说，欸，我要分享的事情不是设计，我要分享的是一个其他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来说会认为，欸，这天壤之别的事情，可是其实它是有关联的。我从小就对于艺术、对于设计蛮有兴趣的。那你知道，可能进就是高一啊，或者是大一，你进到一个新的设计学系，你一定要学的东西就叫做设计基础跟设计思考。不过跟大部分的学生一样，就是我也没有太认真，然后那种课就是理论课，都超无聊的。可是那个东西就其实是所谓设计思考的概念跟它的一个使用的实际应用的方式，其实我非常的熟悉。例如说设计思考五原型、嗯、然后它可能从什么发现问题、定义到后面的调查、制作模型跟测试，所以其实 我去当服装设计师，应该说实习做一位服装设计师，跟到后来作为视觉跟产品设计，基本上都是在用这同一套理念，不断的去跑这个流程。哎，想要设计一套新的衣服，怎么样收集？我们今天要走什么风格？然后曲线要怎么设计？开始打版，所以我很熟悉。那真正受到了一个转捩点的启发，应该可以说是我大概在2015年左右，还是应该是2016年的时候，我读到一本书。人家都说就是书可以改变你的人生，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看你读了什么书？
做你生命的设计师。他的英文叫做 Designing Your Life。 那时候是有就是史丹佛的两位教授，我记得好像一个叫 Bill， 然后一个叫 Dave Evans， 共同出版的一本书。但简单来说呢，他我觉得他里面也没有什么 很深到不行的概念，但是他对我的一个启发就是，这些东西我原本都知道，我原本都熟悉，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可以把我自己的人生当作产品设计我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所以理想生活设计的这个概念有点是受到这个启发而出来的。我会觉得我很熟悉作为一位设计师的流程，可是我总是在帮我的公司客户设计他们要的产品，他们要的网站，但我却不知道可以套用在我自己身上，所以这算是那时候的开始的契机。
哇，人生当作是一个产品，这句话真的是太有哲学了。
是，
对啊，人生当作一个产品，所以你从发想你的人生，跟发想你的生活的方式，跟你觉得说我要怎么样让我的生活更精彩，但是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可以在纸上面先画一个蓝图去规划它，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的，没错。简单来说，就真的是设计产品。设计产品所谓第一步就是你要发现问题嘛，那你要
对对对
要有同理心啊，你想要改变什么？所以在人生上面，可能是你对于生活的现况有什么希望可以改善，觉得不太满意的地方，然后分析一下嘛，是经济状况吗？交友环境吗？你的另外一半吗？你的家人吗？你的居住吗？还是你的工作职涯等等之类的。所以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会进到定义嘛。那定义可能就 是那你要知道你理想中呢，就很多人其实是可以说出来他不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可是他没有办法具体的描述那你想要怎么样。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关卡，也是一个考验，所以你可能要去调查。就像 Keith 可能你自己也知道，例如说认识很多人啊，跟他们聊聊他们的生活状况啊，然后有一个雏形，因此开始去思考你的这个点到于这个理想的点之间的差距是什么，然后就是开始进行测试。
这真的是蛮有趣的，这个把自己的人生这样规划下来。所以你在写文章的时候，你有发现说都是什么样子的人他会对你的文章特别感兴趣？
我会认为是蛮上进的人呢，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我的
很想设计产品的人。
就是如果你真要说一个共通点的话，我觉得这些人都是有自我觉察能力的人。你一定是因为觉察到我生活过得没有很开心，不然就是其实我生活还不错，但是我想要更好，所以你心里面一定是有一个发现，你一定是发现了，你才会想要点开这一集的节目来听，你才会想要在 Google 上面搜寻相关的关键字查这类的文章嘛。所以我觉得一定是你也可以说是痛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有这样的一个理想的人，通常会是对我们节目或者是对文章感兴趣的人。
嗯，不过因为你刚刚聊到在写文章是一开始，然后后来就开始做 podcast， 但是 podcast 你也选择了不同的题目，因为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我其实碰过很多在写部落格的人，后来都开始做 podcast， 但是同时你也碰过很多开始做 podcast 之后，做了几集之后就受不了，回去继续写部落格了，因为觉得好像那个在写文字跟在声音上面的这种创作是很不一样，然后有些人觉得自己不格格不入，但感觉你是很喜欢的，对不对？
是，我觉得可能本身就爱说话，然后 也爱写文字，所以好像这两者之间的搭配就还蛮融合的蛮好的。
你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写文章你可以回头改啊，然后可以再顺过啊，所以像我自己写文章，我就先打下去，想到什么先打什么，最后再来改再说。但是如果是要录节目，好像就没有办法这样子。
对，我觉得的确是，但我觉得在写文章跟录节目，他们 所训练，就是所会被锻炼到的技能是不一样的。写文章我认为它对我来说了，它更像是一个艺术创作。所谓的艺术创作就是我通常是会由我自己的出发点去出发，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反正我之后可以再改，可以再认识。可是对于 podcast 来说，其实我会比较把它当成我是在做设计师的这样的角色定位。也就是说，我觉得设计跟艺术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设计它是有目的性的，艺术不用。艺术它是一个比较重过程的，就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就已经获得了。可是设计绝对是你有要解决一个问题，你要设计一个产品，设计一种服务嘛，所以你绝对是有目的的。那在做 podcast， 尤其是我们节目上的定位，我相信很多很多其他的 podcast 节目就是什么聊音乐啊，或者是聊电影啊，也很 free flow， 像是作为一位艺术家。可是在我自己做 podcast 里面，我会先去想说这集的节目听众是谁，受众是什么，他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要在节目上面怎么样带，然后怎么样抓住重点，所以就不会是以我来出发，很常是以听众的角度来出发。所以这对我来说是其实蛮大两种蛮大的差别。
欸，这很棒欸。我这样听起来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那个balance。 因为其实像我有时候跟一些创作者在聊的时候，有些创作者会跟我讲说，就是当那个这东西有太多商业在里面，有太多必须要去思考观众听众要什么的时候，我就会开始陷入到一种迷失。那当然你也会听到另外一些创作者会说，啊，我好想要就是只要写文章不要赚钱，就是我可以靠别的东西赚钱，但是这边就是其实要找到这个 balance 不太容易。因为你会想要创作一定是因为你有些东西想要呈现出来，但是你如果要持续的一直创作下去，然后你又想要靠创作赚钱的话，这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向，对不对？
是，我在这之间就是也算是磨练了很多年，然后才找到这之间的所谓的 fine line。 其实我以前也是，就是我一样也有那种艺术家设计师的执傲，会觉得这个就是很好，我就是以我自己的出发点去出发呀，就是我喜欢的设计，我喜欢的创作。可是其实我在韩国的那间公司待了3年，然后我就有一点点在做产品设计的这件事情，但是同时又有做视觉。我觉得很现实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会认为这个很漂亮啊，然后这个很棒的设计，可是真的丢到市场上面的结果都不如预期。那我那时候就是一样也有一个很优秀的主管，他也会跟我说我们要去看一下市场的所谓的受众的资料啊，然后受众的期待啊，因为你今天是有一个目的在身的嘛。所以直到现在我觉得我还是会有那种可以说是很人格分裂的时候，就是我会想要只为了我自己的欲望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是很多时候我也必须要赚钱，然后品牌必须要就是照顾到学生或者是一些客户的需求，所以其实我现在是有比例上的调配。我认为很多创作者可能也会有这种我不想要为了五斗米折腰啊，或者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取舍。可是其实我认为设计也很有趣，因为设计它简单来说是一种利他的过程。可是艺术你就是利己嘛，我有东西想歌颂，我有东西就是想要推广，我有话想说，都是以你为出发点，两者我都觉得很重要。所以我们之间怎么样就是取得平衡，可能是 80% 要做可能会赚钱的事情，然后拿20%就是专门就以你自己想怎么做为主，还是呢这之间什么50-50，我觉得那个比例是你可以自己去拿捏的。
所以茶水间聊八卦算是那个20%的部分吗？
对，没错。就我的确有的时候也会很任性，想要邀谁，就我真的想要邀请这个人，我知道听众可能不会感兴趣，但是我很想聊，就的确也会有这种的。
懂。不过因为你已经把你的观众的轮廓分析的太清楚了，你已经知道谁可以谁不行了，所以你的那个拿捏就会特别的困难哦。
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因为还蛮幸运的事情是，很多创作家他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我想要做的创作我不想要商业化，所以任何与商业有关的东西我都觉得兴趣缺缺。 可是在我的身上，嗯，我不会觉得兴趣缺缺，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反而是很棒的挑战，或者是蛮有趣的。因此有的时候需要做这样的拿捏，反倒不是对于听众或者是对于我自己上面的挑战，很多时候就是真的想要约的人太多的取舍。
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个，就是你真的是做的时候觉得好犹豫好挣扎，然后不知道该不该做的部分吗？有没有哪一个作品你会碰过这样的事情？
你说在我们的节目左边茶水间或理想生活设计上面吗？
对啊对啊。
哦，可以分享两个面向，一个是理财类主题，然后一个是身心灵，有点算是心理学或者是就是这方面的学科论述的内容。那老实说呢，这个并不是我一开始节目定调的主轴，因为我一开始就如同刚才所说的，我想要把重心放在职场上面，然后可能有一些创业家的访谈，访问一些 digital nomad， 这是我那个时候2018年开始节目所设定的主轴。但是在这个主轴下面，其实就如同刚才说到的，这个主轴是涵盖在理想生活设计的这个大框架里嘛，所以对我而言，我一直都在思考说，你想要有一个理想生活，你需要有哪些事情，你需要 cover 哪一些面向。所以我听到有一些受众，他可能就是烦钱的问题，那过去就是应该说现在我也没有任何什么投资理财相关的经验，什么房地产股票我也不算懂，所以当那时候听众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我能够做的就是邀访这方面的来宾，所以我们也开始加了一些理财类的主题，也可以说我算是做的挺开心的。可是我一直都没有把这个主题放得太重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理想生活设计，你想要讲什么都可以，你想要以就是赚钱为导向，或者你想要以身心灵为导向，或者是你想要特别是以家庭好了，亲子也可以。可是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如果我什么都想要涵盖，好像会太四不像。因此我们过去大概节目的第一年第二年，我们是有蛮频繁的做一些理财类的节目，分享这方面的创作或者是邀请来宾，但现在渐渐淡掉，所以这算是那时候的取舍。但另外一方面是心理学类，就是我自己是一直对心理学很感兴趣，可是我又同样的认为这个不在我们节目的设定里面。那我分享这么其实很干，有的时候心理学的东西它是很学术上的东西，然后我又希望我们的节目稍微比较轻松一点，然后像是在茶水间里面聊聊天，所以我又很犹豫，可是我又很想做，所以同样又是一个创作者的纠结。那真的做了之后呢，可能我们邀请到的来宾也都很厉害，都很会分享，所以其实受到了蛮好的回想。那后续我们的做法跟理财类是完全相反的，就是因为很回想很好，然后我也做得很开心，所以我们就是持续的不断放大心理学的这个议题。
可是你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就是因为你刚刚有聊到说你可能一开始不是这方面的专家，然后你也会觉得说这样子做可以吗？但是你越做越多集之后，你应该自己的那种调试也会不太一样吧？
对，没错，尤其是也有很多东西是有依据的嘛，例如说数据啊，或者是听众的回馈啊，等等之类的。那你自己的感觉也很重要，因为我是认为，就是我作为一位 podcaster 或者是个人品牌，什么创业家好了，赚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再怎么重要，都不会比我做的开不开心还要重要。所以我对于自己的感觉也算是可以说是最大比例的关注。
哇。真的耶，我觉得钱应该说创作，或者是说尤其在现在这个年代，我们所谓的创作其实已经非常多元了，不像说可能50年100年之前，大家对于创作的想法可能就是那几种啦，做音乐啦，做画画啦，或者是写小说啦，就是以前对于创作的范畴是很局限的，但是现在对于创作的范畴是非常非常广的。等于说你在这样子一个全新的新媒体里面去做的时候，你一开始你就知道说你要怎么从里面赚到钱，或者是找到商业模式吗？
我有想法，但是算模糊，因为其实我过去设计师的经验，我觉得它就有让我蛮 以终为始，所谓的以终为始就是先去思考所谓的 revenue model 嘛， business model 有先想、可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没观众啊，根本没有人听这个节目，所以我等于说没有任何的 study， 我没有任何的 audience 可以去让我研究，因此我会很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听什么，想看什么，需要什么样的服务跟产品。是随着节目可能做了三个月六个月，我才比较有清晰的雏形。
哇，所以等于你最一开始你是抱持着，也不能说抱持着，应该说一开始是又有点破釜沉舟，我还没有办法赚到钱，而且赚钱的地方到底在哪里我也不是那么的清楚，然后节目的走向我也没有说非常的明确，因为我还不知道说大家到底要什么，你就决定要开始做了耶、这其实需要蛮大的勇气的。
我觉得是，但是心里面其实我也有一种可以说是决心吧，就是我绝对要，或者是我绝对会让这件事情变成我的事业，就是已经有这样的决心了。所以你做任何事情的判断，甚至到你做事的方式，你做事的速度都会不一样。
了解了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左边茶水间的 Zoe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作，我们下一段节目我会请他分享更多这些故事背后的那些故事。Hello， 我是 Keith 研究生，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创作者说，每一集节目我会邀请一位创作者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创作故事。我们邀请过畅销作家、导演、编剧，也邀请了创作歌手、部落客、 YouTuber、 Podcaster 来一起讨论对于创作的想法。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收听，也可以追踪研究生脸书专页，我会分享每一集节目录音后的心得，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创作者说每周四上线，欢迎你跟我一起探索这些故事背后的创作故事。
大家好，我是 Podcaster 左边茶水间的 Zoe， 欢迎你收听创作者说。我认为呢，创作就是一个发想自己还有为自己发声的一个过程，所以有什么想要说的就尽情的说出来吧。
作为2018年到现在，这个一二三四四年了耶。
对啊，我们才刚过完
四
岁生日，超久的，这是我做最久的工作了。
四年耶，你现在回头看四年前，你会不会觉得你那时候在干嘛？会有这种感觉吗？
有，但是也还好。对于那种那时候到底在干嘛的心情，比较像是表现类，就是说天哪，我那时候讲话也太大声了吧、或者是我那时候讲、就是咬字也太不清楚了嘛，就是你的呈现方式，可是不是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或者是为什么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直到现在是没有改变的。
对，因为其实在做创作的过程当中，就是自己的那种成长啊，有的时候你不见得感受得出来，但是你忽然把两三年前或几年前的东西调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长大了。那个时候可能写字的时候是这样写，但是现在是那样写，对不对？
没错。
对啊，2018年那个时候应该算是台湾 Podcast 的风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你怎么会觉得那个时候就要开始做了？
其实应该是我搬到美国是这一切的启发。我在刚才有说到 ,2016 年的时候我有一个机会到纽约这边实习嘛。那到了纽约之后开始认识当地人，第一次听到一个东西叫做 podcast， 从来没有听过，从来不知道什么，但是很多人推荐，所以我就下载了然后来听听看，也不是到超级无敌频繁。然后实习结束我就回台湾了。那那个时候是偶尔吧，可能一个月我会打开两三次听一下，看有什么样的节目，节目的选择也不多，可能就有新闻、学英文、科技，就这样。那我就开始听比较多国外的节目，尤其是美国这边，因为选择很多，主题也很多。直到我搬到美国，我是在2017年搬到美国的，我觉得生活形态上面有很大的改变，例如说听觉闲置变多，要做很多家事，经常要开车，就是你没有办法再看 YouTube， 所以我就变成从 一个月两三次变成一周两三次，然后变成每天听，早上听，晚上听，洗澡的时候也听，然后就开始有点 podcast 中毒。那左边茶水间是在2018年开始的，所以大概是在2017年的年底，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感觉，是我好喜欢听 podcast， 然后我觉得这种创作方式很适合我，我想要来试试看。诶，可是台湾没有任何人在做耶，那我到底要怎么开始？所以其实我就跟你一样，我也蛮有研究精神的，就自己去学，我也没有学过这些东西，然后麦克风也不懂，可能借了一个，然后学怎么用 GarageBand 自己剪辑，然后研究怎么自己上架，就是我还是用那种超土法炼钢的方式上架到 Apple Podcast， 就想说我们就来试试看，我们就开始。所以在2018年的6月我录下了第一集，然后 就放出去，那时候也没有人听，就只是分享给朋友。记得前五集还是前十集的来宾也都是私底下认识的，什么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可是默默的就从这里有点像是滚雪球。然后我也认为时机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我真的很幸运，就在2019年的时候有蛮多人看到 podcast， 有蛮多人开始加入。那直到2020就蛮多人说就是台湾的 podcast 元年，所以我也算是比蛮多人早开始，因而就是持续的做分享。
哇，你这个是 podcast 前二年开始做，应该这样讲吗？元年开始往回数，
元年前二年，对，
元年前podcast 元年前二年开始做 podcast， 一直做到 podcast 三年这样。
对，没错。
哇，欸，真的，你刚刚讲到一句话，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打到我的头。你刚刚说听觉闲置，这四个字我从来没想过。欸，听觉闲置的意思就是说想要追求资讯到一种连耳朵有空的时候都要塞资讯进去，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觉得那时候实在是太疯狂了，可是整个台湾的风气也是，就是说我们什么都，尤其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最一开始，尤其是2020年初的时候，大部分的 podcast 节目都是知识型节目，就是你可以有很多干货，然后你可以学到一些很多的东西。那是直到尾巴，尤其是2021之后，开始有很多娱乐性，什么讲干话啊，然后好好笑啊，很轻松活泼，不同主题讲鬼故事的都有，就是节目的丰富度都变得更多元，这个是蛮后期的一个变化。所以我真的是有观察到，我觉得那时候的所谓的一种自我成长、自学，然后商业知识补充的这种风气是在台湾非常流行的，然后导致什么快速阅读啊、知识变现啊、然后听觉闲置啊，这些东西就是好像都要被利用再利用。不过我这边也可以透露一下，我自己是觉得尤其这个跟设计很有关系，就是所谓的潮流趋势，它是会反扑，它会反弹的，所以你可以观察一下。我相信过了这一波之后，大家追求的应该是比较轻松躺下的人生，不要再学得这么累了，就不要再让自己这么的知识焦虑，反而我猜会是下一波的趋势。
哇，轻松躺下。
对，欸，
我自己第一次听 Podcast 是因为念托福的时候，所以 Podcast 对我的那个第一印象其实是不是太好的，就是我以前就是觉得只有要念英文才会听 Podcast，
对，
没有第二种选择。
没错，其实一开始的选择真的很少，欸，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学英文的啊，国际新闻啊，
對，
科技类，大概就这样子。
可是你这样子连续做四年， 我自己有时候都在想说，因为你看，喔，你如果一周一集就50集了，可是你一周又不止一集， 对不对？所以你这样子从 Podcast 元年前二年开始做到现在，这个集数，欸，现在是多少集啊？
200多集。
所以这200多集的概念，你不会说到呢，比方说到第100集或到第多少集的时候已经开始觉得说，欸，我接下来到底要做什么题目？我可以再重复吗？或者是我要怎么去延伸？应该很多创作者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吧？
我觉得是，欸，但是呢，这里给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创作者一个建议，就是通常啊，我们在做艺术，你说画一幅画或写一首歌好了，这些东西都是 需要截取你的生命经验以及你的生命能量，也就是说你的这个你自己的人生要过得够精彩，你要有东西可以分享，你才有办法产出。可是像我自己的话，我相信对左边茶水间的听众，你可以观察一下，如果我能量很丰沛的时候呢，我会做很多的单口，因为我有很多话想说，有很多东西想要分享。但如果说那时候比较忙碌，或者是有一些企划，甚至是那时候的状态不太好，像你观察一下，就我觉得我2020年的状态就不太好，那时候其实访谈就多，对我来说访谈是比较轻松的、okay. 而且访谈可以，它的资讯来源是来自于对方，因此你在做节目的时候，你只要仔细的聆听对方的故事，无论是他的人生故事、创业故事也好，其实你不太需要这么亲力亲为的去 output， 反而你只要思考说、那你要截取哪一些是对你的听众来说有意义、有兴趣的，所以你会比较轻松一点。同样的，在这个过程中你听人家分享，其实你也是在吸收 input， 所以你自己会有更多的灵感去分享你自己想要分享的创作，
而且你等于可以那个像 QA 一样，对不对？就是我想要问谁问题就把他抓过来，
对，公器私用。
公器私用。但即便如此，这个时间真的也是蛮长的耶，就因为你刚刚也聊到说，从你开始做的时候大家比较重视知识性，然后一直到后来大家娱乐性也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说左边茶水间这五个字很适合娱乐性的内容啊。在茶水间里面，应该没有人在茶水间里面跟你谈说要怎么过理想生活，应该聊的事情应该稍微再更碎一点吧。
好像是哦，
没有发展这一块，对不对？
好像也是可以啦，因为其实你刚才有说到四年真的有点长，然后我们的节目又是那种深度访谈，一集可能快50分钟的，所以其实我自己也一定会有所谓创作者的疲乏，或者是觉得比较低落的时候。那去年节目做了三年，我自己就有一点点觉得小无聊，然后好像想要来一点新的，所以其实我们有开始做新的短的节目的企划，例如只有十分钟。那我们截至目前为止这个季度的特别企划做过两次，然后我也觉得很有趣，尤其是在节目好了，或者是做个人品牌也好，你本来就要自己设计工作项目啊，指派任务给自己，那当你做一件事情做到无聊了，需要改变，需要来点新鲜的变化，也是必须要由你开始起头。
因为毕竟你的节目本身就是在启发别人要如何做这件事情，所以你更要启发你自己的，就你自己的节目必须要当做被启发的那一部分，对不对？
没错。
对，而且我其实 有一点哦，我有看到你也在做课程。其实课程，我对于课程这件事情其实一直都蛮好奇的，因为我也问过很多创作者，他们对于这种免费的内容跟需要付费的内容之间，其实不同的创作者他们在这中间的那个界限其实拿的都不太一样。对，那当然有些人会觉得免费的是一个 hook， 那有些人会觉得免费的是一个赠品，大家都有不太一样的想法，你怎么看这件事啊？
其实我认为免费的内容跟付费内容最大的差别会是所谓的系统化。老实说，我会认为其实如果说现在资源不足啊，免费的内容真的就蛮够了。而且我自己在分享免费内容上面也可以很厚脸皮的说我还蛮大方的，所以我从来不会去想说哈，那这样子会不会没有人想要来买我付费的课程了。我通常都是觉得你能够在免费的内容上面尽量大力的给，它是一种对你的可能是 reputation， 不然就是对于学生看待你或者是信任感上面更加加持的方式。所以通常在给免费内容我是不手软的。可是我认为现代尤其这个问题变成了一种商机，就是资讯爆炸，因为免费的内容到处都有，可是你要怎么样去做整理，然后一步一步的有系统去使用这个工具完成你想要完成的事情，它变成了一个大家急迫需要的协助。所以我认为这个真的就是免费跟付费之间最大的差别。
你能不能聊一下你一开始是怎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想要做课程？
我觉得真的就是一种风潮。那个时候就像我刚说的，我开始做 podcast， 开始做理想生活设计是抱持着一个 我想要创业的决心，所以从最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一定要有商业模式。其实那个时候我是不离职创业，所以呢我白天还在那间韩国的公司工作，然后我是晚上副业在录左边茶水间的。那大概是过了半年的时间，我开始有一些声量，有一些粉丝，所以我心里面有一种想法是我要开始来想，就看看现在市场上面流行些什么，以及观众需要些什么。那时候很流行就是所谓知识变现，就是把你会的知识变成一个课程。我过去因为是设计师嘛，所以其实我的第一套课程真的就是在讲设计思考，因为那样对我来说创造打造这个商品比较简单，因为是你过去已经有的一些专业知识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OK， 有点像是写书一样，把那些课纲写一写，然后内容录一录，我们来用 MVP 的方式试试看，测测看。然后测了之后真的有蛮好的回响，所以我才确定说那这个应该会是我接下来持续长久的就是 business model， 我才持续的把它优化下去。
你像做下来之后你有没有碰到什么你觉得在做课程上面的困难？因为课程上面的创作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你要给很明确的方法论嘛，或者是说他可以很明确的跟着这个就吸收下去，但是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在可能录 podcast 啊或写文章的时候，你每一个都是单一完成的主题，所以对你来讲应该也算是一种跨域创作，或者
是
你会觉得特别卡吗？或者是说做了之后觉得哪一个你更喜欢？
我觉得卡呀，很卡呀，尤其是最一开始完全没经验嘛。我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其实写过书，那我觉得做课程跟写书蛮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当然要看你写的是什么样的书啦。那我那个时候写的书比较是从头到尾需要有连贯性的书籍，不是散文散文一个章节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把我的书稿的大纲提给出版社，他们给我一个 feedback 是你的写法很像是散文专栏类的写法。那我那时候完全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可是我现在其实回头来看，我会觉得课纲也是，就有的时候你对于一个课纲你要有从头到尾应该要先有一，然后呢再来是二，接下来是什么，就是你自己要非常的明确，你才可以有所谓有点像是步骤式的教学。那那个时候我其实也有一些前辈，然后我自己也有一些 mentor， 所以我等于说想要创建自己的课程，写完课纲我都有给他们看一下，可能也会给一些潜在的就是有 potential 的 students 看一下，看不看得懂啊，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整。所以其实我觉得设计课程它跟艺术创作有蛮大的区隔，是你不断的需要丢到市场上面去询问一些 feedback， 就你觉得这样的顺序怎么样啊，好不好啊，会不会太长太短啊，清不清楚啊。可是作为艺术就像是你雕刻一个作品，其实从头到尾都有点像是你与自己的对话过程，就是你跟自己的连接，这两者之间的差距真的蛮大的。
哇，我真的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听你在聊艺术跟设计，就是你可以把这很明确的切成两块哦，就是在你的脑袋里面这是艺术多一点，这个设计多一点，这个需要靠前，那个不需要靠前，然后这个可能要 80% 这个可能要 50%， 就是你可以把这样子的状况分得很清楚。所以当你在做创作或者是你在制作一些不同的内容的时候，你马上可以很明确的告诉自己说我这个目的是不一样的，我应该要这样做，然后那个的目的是那样的，所以我的做法可能要不一样。你怎么锻炼出这样子的判别力来？
我觉得真的就是设计师多年跟艺术家多年耶，因为我
艺术家多年
对，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就是也学蛮多才艺的，老实说我有蛮多不同的职涯道路可以选择以及想要选择，例如我可能也蛮想要尝试看看去演戏，我想要走完完全全可能去当一个舞者，就是这类型的真的蛮纯艺术的创作我也都很想做。可是后来进到了设计的领域，我觉得真的就是把我打掉重练，那些我觉得很重要我在乎的都不再适用，就是你觉得漂亮真的不是重点，你觉得好真的不是重点。那时候对我来说可以说是打击蛮大的， 我今天这个艺术创作难道不就是从我自己的身上出发吗？所以我在这之间有蛮多的打架，那后来我才发现真的就是一个是利己，一个是利他，真的就这么简单。那当你在利己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想其他的事情，你就不要去想怎么赚钱好了，就是赚不赚钱不重要，别人喜不喜欢不重要，你喜欢你开心最重要，这个就是艺术最纯粹的价值所在。我觉得世界上也是需要艺术家的，他就像哲学家一样，他去挑战世界的框架，他去挑战社会给你的束缚，那这个东西它是很 free 的，你不用管什么资本主义，你什么东西都不用管，你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做很大量的天马行空的呈现，然后给大家一种不同的可能性。可是在设计上面呢，它就是会有一些规范，然后它会有一些你需要解决的目的跟用意，然后会有一个可能明确的使用者，明确的对象。所以这之间我真的觉得就是一个多年的体悟，
多年的经
验。对
对，因为你这样讲真的也是让我想起了我看一些网络上面的创作者，比方说有些人在网络上面的分享其实是很自我的，我所谓自我不是那种不好的自我，而是说他就会告诉你说我今天经历了什么，然后我怎么想这件事情，然后我的感动是什么，这样子写也很多人看，然后他可能接了一个业配，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哦，你推荐的东西我也很喜欢。但我也会碰到另外一种创作者的类型，是他不太分享自己的那种感受，他比较的每一篇的文章啦，或者是每一支影片都在告诉人家一个新的知识，所以就是自己的那件事情只有专业放进去，但是自己对于人生的感受是不放进去的。那他一样可以有他自己的 model， 所以其实好像这种两种不同类型它都可以在这样子的网络创作上面可以好好的过下去，但是你两个都可以在里面抓到。
是，而且我觉得大部分尤其是现代社会可以说是盲点吧，就是一个社会怪象，是大部分的民众没有办法去区分，这可以说是课题分离吧。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读了一个小说还是什么的，然后你会说我很不喜欢，或者是我觉得这样写不正确，然后这幅画不好看这样的，所以你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批判。那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 bias， 然后有自己的 opinions， 这些是很正常的。可是作为一位创作者，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跟观念之下，很多时候心里会打架，心里会很错乱，就是啊，那这样子别人不喜欢我，是不是真的画得很丑，我的音乐或者是我的歌是不是真的唱得不好听。可是我认为艺术这件事情讨观众欢心不应该是你的责任，我觉得艺术本身是由你自己出发，你开心是最重要的，那你开始发光吸引到的人应该要是会懂得欣赏这样美感或者是这样创作的人。所以真的如果你想要当一位纯艺术家，不用花太多时间去思考人家喜不喜欢，那当你想要赚钱的时候呢，我们马上转换一个心态，由对方可能会喜欢的这样出发点去创作，你就会少很多很多的错乱。
其实你刚刚一讲我就真的就想到说，也没有真的到很久以前，可能就也不过就是十几二十年前，可能有一些音乐创作者，那他就会有一个经纪人，有唱片公司，所以一个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音乐，另外一个人就是想办法帮他把他推出去。但是网络创作者你一个人就是两个角色都要扮演嘛，对不对？大多的时候，所以你刚讲那个心情，我觉得应该很多做创作的人都有这样的烦恼过。然后可能在切分的时候，可能就像你讲的，就是哎，我也很想要就是只做自己就好了，但是也不行啊，粉丝又跑啦，然后你需要马上变成另外一个小恶魔过来告诉自己说，没有没有没有，你下一篇文章要写赚钱的文章对不对？然后写完之后觉得，我这样是不是有点太世俗了，要做一下自己，然后就再回去。这中间的拿捏，其实在一个现在的网络创作就一人事多角的时候，其实就像你说的，可能会需要一些更多的累积，或者是更多不同的感受在自己身上，才有办法把它快速的分辨出来。
没错，
今年也过了一半了嘛，然后你有想说左边茶水间或者是你的那个理想生活的设计，你觉得会有什么样子新的不同的东西出现吗？
我觉得会有很新的东西出现耶。 我觉得这蛮有趣的是，我回顾我过往的一些人生的经验，我发现我大概每五年都会想要做一个蛮大的转换。那包含说从可能室内设计变成服装设计，我大学念夜间部，所以也念了快五年的时间，念完念服装好像也不想继续了，然后跑去做有点内容上面或者是新闻资讯媒体业的东西，然后后来又去做产品设计师，然后后来又跑来做自己的自媒体。所以其实
是
我觉得现在我也刚好到了一个时间点，是差不多明年我就是这个节目就要五岁了嘛。那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感觉，是我当初来做这件事情的一个目的达成了，就是我这个阶段的任务告一个段落了，但我不想要停下这个节目，我希望这个节目是可以继续的，甚至是说我觉得对于企业品牌来说也是，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继续 run 下去的话，你甚至是可以传宗接代，就让这个节目持续下去。
了解，
就不用是你。可是我其实这个也是近期很大的一个关卡了，就是那我们要怎么样做转换啊，那实际上面的一些技术问题啊，或者是人员内部的调整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还在想。可是我自己有超级无敌多的想法，包含未来明年我有一个规划，是希望可以放假度假六个月，就是我希望可以工作六个月然后放假六个月。那每年我其实都在看说有没有办法啊，这个感觉很困难，因为我不希望是就是你休假的那六个月完全薪水零，我希望它是可以自己 run 的，所以是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去事先做调查跟测试。那我自己也在想说 OK， 到了那个时间点可能节目上面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应该会蛮大的，就也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不过这些事情的确是在未来的规划之内。
这个放假六个月，我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是到底要放夏天还是冬天。
哦，对啊，
很不一样哦。
对，很困难。
对，我们节目最后我想说，你能不能一两句话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希望大家从你的创作里面学到什么，感受到什么。
嗯，好，可能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应该会是你是你人生的负责人，你真的有权利，你也真的有能力去过你热爱的人生。就是我其实这个是我们节目结尾的一个 slogan， 所以每一集都会 repeat。 那它有点像是传教一样，就是我很希望可以告诉大家这个观念，就是你有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想要在哪里工作，你想要就是在什么样的地方，什么住在什么样的环境，完全操之在你手。那当然过去我们是没有办法决定我们的出身，就是你的背景嘛，不过你未来要去哪，这个完全是掌控在你的，就是前方永远是掌控在你的手中。对于这一点，其实我自己一直以来都很喜欢找一些具有这样代表性的人物。其实像是 Keith 你也是啊，就是 Keith 也有在左边茶水间做一集的分享。那我觉得你也是那种对自己的人生很负责任，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付诸行动的人。这可能是我很希望在我的节目里面让听众感受到，哦，他可以，那我好像也可以，原来他是这样做，那我好像也可以试着自己去做做看。另外我也蛮希望听众可以在我的节目里面感受到，不要寻找自己，就是学着去创造自己。对我来说，我觉得寻找一直都是一个，就这个东西要已存在你才找得到嘛。但是对于你自己来说，有的时候就你自己就是一个独一无二自己，你没有办法找到另外一个你，所以也许不要用寻找，用创造，用创作的这个切角点去看你的人生，你就会发现哇，设限瞬间变得很少。所以同样的，我也会邀请或者是分享这方面的故事，让很多人知道，欸，真的你可以，你做得到。
哇，我刚刚听你讲的那个分享，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你曾经想过说你自己的人生是你没有办法去决定的吗？你有想过这件事啊？因为你想要做这样的题目嘛，所以我就想说你是不是有碰过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你才想要做这件事情。
我认为算是，可是同样的我一直以来都是很幸运的人，所以家人的支持，金源上的支持等等之类的，或者是你想要念什么样的科系，他们也从来不反对，你想要出国念书，出国学习，他们也支持等等之类的。所以我完完全全是走在一个 可以说是没得闲，非常幸运的一个童年上面长大、哦、可是我有看过很多身边的例子，那尤其我觉得旅游也对我来说的启发是蛮大的、嗯、可能到一些 算是说比较落后一点或者是贫穷一点的国家，有的时候能够说哦，想要过什么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这真的只是一种 privilege， 尤其在现在此时此刻某一些国家来说可能还在战争，下一餐在哪都不知道、嗯、所以我一直是认为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人，能够就是有手机有网络的人、嗯、其实你已经是超级 privileged 的人，如果你能够听到这一集的节目，你绝对有办法掌握自己的人生，这是我旅行下来有一个蛮大的体悟。
哇，太棒了！我希望真的能够看到你今年、明年好好的再去旅行一下，然后体验一下不同的人生。真的，哎、欸，非常谢谢你今天来，
谢谢我跟你聊得非常的开心。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创作者说，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收听。如果喜欢这集节目，别忘了帮我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好评，还有别忘了追踪研究生脸书专页，我会在上面分享更多关于这集节目的心得。我们下集节目见喽，拜拜。所以从 Podcast 还没有爆红之前就开始做 Podcast， 一做就做了好几个年头，要能够做出200多集的节目，持之以恒真的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听 Zoe 分享他一路以来的尝试然后试错的过程，也让我听了觉得心有戚戚焉，毕竟找寻一个没人走过的路，又要能走稳持续走下去，需要相当多的勇气和耐心，不厌其烦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别忘了去左边茶水间，我也跟他角色互换了一集，分享自己一路以来的成长过程。谢谢你收听这一集的创作者说，我是 Keith 研究生，我们下集节目见。